请看撒母耳记下第三章，撒下第三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题目是除罪恶，饶恕人，凭信求和主用。除罪恶，饶恕人，凭信求和主用，两边的中心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和主用，在大卫的国度有份，而不是还是跟着扫罗，在扫罗家，那我们跟随大卫，在大卫国度，也就在基督的国度里有份，成为合用的人。这个合用很要紧。小驴驹要被耶稣骑上，那个门徒受差说什么？主要用他，主能不能用我们？那我们今天要除掉我们里面的奸恶。所以这里在撒母耳下第三章，一面看到亚尼尔里头有奸恶，开头都说他还是立这个扫罗的儿子做王，与大卫对立，又有奸又有恶，又行淫。但是后来呢，后来亚尼尔虽然是虚假吧，但是他终是归顺了大卫，他没有推翻大卫，但是也是奸恶，所以亚尼尔这也不好，结果被约雅所杀。更奸恶的是约雅，约雅是大卫的将帅，却是嫉妒凶杀，所以这是个奸恶，不饶恕人。因为亚尼尔刺杀了那个约雅的兄弟，所以他今天趁机报仇，外面打仗回来，外面这个称兄道弟，实际上呢，他暗中阴谋诡计，就要把亚尼尔杀掉了。与亚尼尔不共天下，说明这约雅嫉妒心多么大，一报复心多么大，那还叫我们要饶恕人。所以这章里面是很多的奸恶，我们要除掉，不出奸恶不能被主所用，我们里面是贼窝也不能被主所用，主所用的一定是圣洁正直，要结果子，要饶恕人，要爱人。所以马可福音十一章也讲到很多的方面，就告诉我们说，亲我和救我，圣灵和情义在我们里面相争，求主给我们经过扫罗家和大卫家这个彼此的征战，最后真是让大卫家日渐兴旺，让扫罗家日渐衰微。因为大卫家代表我们的新人，代表新的生命，扫罗家代表我们的旧人。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的三十节，施洗约翰所说的一句话是最宝贵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肯对付自己，让我们经过灵域相争，让我们实实在在除去奸恶，那基督在我们里面得胜。这就是小驴驹能够合主所用，被主所用。主要提倡的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不是一个污秽的人，不是一个带奸恶的人，乃是一个谦卑的，像驴驹这样的谦顺，真是给主所用。所以今天两边圣经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合用，我们怎么样能合乎主用。现在我们分段，这里是三段，十三节对十一节，我们分成两合并成为两段。第一段是一节到二十一节，那边是一节到十八节，就是二十一节对十八节，这是第一段题目：主兴旺，我衰微。主兴旺，我衰微，谦顺自洁何用？这第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何用。那真正要主兴旺，我衰微，要谦卑顺服自洁，才能何用？主兴旺，我衰微，谦顺自洁何用？我们现在看第一段。今天呢，我们先从马可福音这边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先看一节到三节。十一章一节到三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打发两个门徒。这是主我们知道从马可福音这里开始，就是主最后一周受难的最后一周进耶路撒冷，也是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这是最后受难周了，耶稣就要钉十字架。耶稣这次进耶路撒冷必须应验经上的话，应验经上是讲到什么呢？就是这有一位公义的王，谦谦和和的一个驴驹子要进耶路撒冷，应验这话。所以耶稣呢，在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要牵一匹小驴驹来，这个驴驹要被耶稣骑上。那这两个门徒也如同耶稣的小驴驹，耶稣打发他们出去，他是遵着主耶稣的旨意，神的命令来什么受差遣出去，去做什么呢？就做一件事，就把这匹驴驹牵来，好让耶稣骑上。第二点，对他们说：“你们往哪里去？”所以，一个受差的人要往。 完全遵照主的旨意，主的安排，告诉我们具体的，你们往哪里？往对面村子，对面不是左面右面，不是后面，乃是对面的村子。一进去说，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这个拴的意思就是神在创立时，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已经蒙拣选了，拴在那里，那跑不了的。神早就给你预定了，神预定拣选，如同大卫一样，大卫是耶西的第八个儿子，神早就预定了。虽然人看不起，是个放羊的，一天在旷野，神预定的那个王，就是神预定的小驴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预定的旨意当中，虽然可能我们不知道。多少年我们都没有信主，但你在神预定里面，所以就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所以主要用的人是什么呀？不负罪恶的恶，乃叫负主的恶，要解开。什么叫解开？耶稣说你们要把它解开，解开的意思就脱去捆绑，脱去罪恶的捆绑，脱去世俗的缠累，才能给主所用。解开这个解怎么解？主的话能够叫人得释放，主的圣灵叫人得自由。所以因为门徒是奉耶稣的差遣，所以耶稣所说的话那就是有全能，就能够把它解开。解开以后呢，先来。所以我们先小驴驹不是把人牵到自己的面前来，乃是牵到主的面前，领人归主，领人爱主，领人给主所用，这是最宝贵的工作。所以我们一生一世除了传福音，就是要领人爱主。所以耶稣看见这一个玛利亚打破玉瓶以后，耶稣说他在我身上做一件美事，接着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都要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这就是两件事，一个传福音，一个带女人奉献。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事是什么事？就是打破玉瓶爱主，奉献给主，让主所用，这是一件美事。所以这里要把它解开，要把它牵来。牵来底下第三点，耶稣知道门徒可能有顾虑，那这个小驴驹一定有主人呢，你随便就把人牵来嘛。所以耶稣说了，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哎，你怎么牵我家的驴驹啊，你们就说，你就奉主的名说这句话，说什么？主要用他，就这四个字。所以我出去工作有时候不一定你要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你就四个字，主要用他。这批驴驹见谁预定拣选的，主要用他。底下呢，那人必律师让你们牵来，耶稣就有这个把握。这也说明什么？在神旨意中，环境就会放你，他的父母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主要用他，那人律师就让你们牵来。就到第三节为止，就在这边，我们现在看翻过来一节到四节，这边是一节到四节，这四节我们也连起来看，连起来看。这边一开头第一节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微，衰弱，日渐衰微，衰弱。这个是神的旨意，这也是必然的规律。因为什么？因为扫罗家被神弃绝，扫罗被神弃绝，扫罗家当然也被废掉。大卫蒙神拣选，所以大卫家一见兴旺。但是这里经过征战，所以说征战许久，这个征战也代表灵力相争。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我们每个人必须要经过灵力相争，但是你要靠主得胜，你不要让情欲做王，不能让扫罗还继续做王，要让扫罗家日渐衰弱，让什么大卫家日渐兴旺。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施洗约翰就是这样的一个经，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其实施洗约翰是为耶稣开路的，施洗约翰是早出来的，人人都拥护他，都是因着他蒙恩，也都跟随他。但后来呢，施洗约翰把自己的门徒都介绍给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领人呢归给耶稣，将来信靠耶稣，将来跟随耶稣，他比我大，他告诉耶稣说，这样的人一定是他兴旺我衰微，所以征战许久，我们要这样的经历。所以这边是征战许久，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征战得胜，那边就是对耶稣，那边耶稣一生就是征战，和魔鬼征战，战胜魔鬼的试探。出来以后又是和法利赛人征战，和这些个犹太人的不信刚硬来征战，也是次次得胜。我们呢，我们也要这样，所以都要经历征战。这边征战许久，那边征战得胜。这边主兴旺，我衰微。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遵主命受差遣。什么人受差遣？那边就两个门徒。耶稣坐在橄榄山，来到橄榄山呢，耶稣就差遣两个门徒。橄榄山就一路上的对面，就马上就要到 到耶路撒冷，但耶稣必须骑着一匹驴驹来进耶路撒冷。是什么人受主的差遣去牵小驴驹呢？遵主命受差遣，这样的人对待对面就是主兴旺我衰微。如果我们的我还这么大，你根本不能受差遣。老我太大的人总不能差遣，像扫罗这样的功能总不能差遣。所以这边说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微衰弱，那边就是受差遣，那边遵主命受差遣。下面再看第二点，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是安嫩，我们都知道安嫩是不是？安嫩是什么光景？安嫩是这个行淫玷污了自己的妹子，叫装病听约拿达的话，是吧？这个安嫩是长子，竟然这样堕落，是不是？放纵情欲，结果怎么样？这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这是安嫩，所以大卫在希伯伦生的儿子，我们没有看到有一个好的，是吧？这就是大卫做王以后啊，在王宫里。这些个儿子一定骄纵，骄纵溺爱，所以都不合主用啊，都不合主意，是吧？所以我们看这里，住在王宫想安逸，对在那边解开驴驹牵来，是吧？有些小驴驹可能也是住在王宫一样那么安逸，所以耶稣说你要把它解开，要把它牵来。我们可不能被这个安逸的王宫式的生活环境所捆绑，我们要求主让我们能够被他解开，被主所差遣的门徒把你解开，要牵来。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住王宫想安逸，因为大卫这个时候已经做王了，做王以后生的儿子，是不是？所以住王宫想安逸，对待那边要解开，要牵来。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你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出息，没什么用处。所以大卫在王宫生了这里六个儿子，有几个好的我们没有看见，一个是安嫩，是不是？还有一个是叫做丹尼里，叫基利亚，这个默默无闻，也没有什么出息，讲到他。第三个儿子是亚沙龙，造反叛逆，是个最坏的，推翻自己的父亲。第四个儿子是亚多尼亚，是大卫年老的时候叛变，这在王上第一章告诉我们。就我们总结起来，这几个儿子哪个好啊？没有好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什么骄纵溺爱，不合神用，两边相对啊，这边是骄纵溺爱。大卫确实有这个缺点，以后在亚沙龙造反以后也看到，亚多尼亚也是，大卫从来没有叫他忧愁过，这个做父亲的太惯养了，骄纵溺爱，不合神用，对他那边就是什么，我们看一下那边，那边什么谦顺驴驹为主所用，要做谦顺的驴驹，一提小驴驹就是谦卑顺服，因为要让什么，让这位荣耀的王把他骑上嘛，谦卑顺服，谦顺驴驹为主所用，所以我们一辈子要做谦顺驴驹。你不是我年老了也要做，一辈子到见主，我们永远要谦顺，做小驴驹为主所用。那么骄纵溺爱，不合神用，根本不能合主用，是吧？所以那么耶稣说了，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四个字，什么四个字啊？主要用它。这边呢，神不能用。你看那边是主要用它，这边你数数，你挨着个数，神不能用。为什么神不能用？里面是叛逆，里面是放纵，全压上龙把父亲的追兵都给玷污了，又放纵行淫，是不是？又狂妄叛逆，是神不能用。我们千万不要做神摇头，神摇头的小驴驹，神不能用。而那边呢，主要用他，让我们真正被主所用，主要用我们。所以两边相对，是不是？谁能够让主骑上？这边谁不尊主做王？连大卫的儿子都不尊大卫做王，所以主不能用啊。我们要尊神做王，那大卫呢？是什么？是神所高的。叫大卫做王，实在是让神做王，所以这一个儿子都不好。亚沙龙的意思是平安的父，他自己也没有平安，给国家、给民、人民、给都没有带来平安，给家庭也没有带来平安。亚多尼亚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主，他根本没有尊神做主，他自尊做王，在王上第一章给我们看到自尊做王，所以主都不能用了。主所要用的是啥？那边就告诉你就是小驴驹，那边就是告诉你小驴驹。耶稣要用的就是你要牵一匹驴驹。什么叫驴驹？驴驹就是小的，像小驴从来没骑过的。我们看那个驴驹很有意思，跟着他们，跟着母亲的后面，跟着那个母驴的后面，就跟着跑跑跑跑，
啊，没有什么不负恶的，但是跑跑训练训练，所以结果后来就能够用了，被主所用。这是四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见面，再翻过来，我们看从四节开始到十节。下面他们就去了，这门徒很顺服。第四节开始啊，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柄驴驹，就是他们遵神的旨意，遵主的旨意，顺服主的旨意就去了。去了以后，在对面的村子，就果然看见一柄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就是主人了，有几个就说：“你们解驴做什么呀？”就问他了，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话回答，这个是最要紧的。我们出去工作受到拦阻或者人家不赞成，你要照着耶稣所说的话回答，不要用自己的话回答，要主的话，主的话最有能力，主的话就主的旨意，你照主的话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去了，就愿意甘心愿意这个献上啊，你拿去吧，你们牵走吧，就任凭他们牵走，他们就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这个是最宝贵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人牵到某某人面前，某某大夫人面前，或者牵到自己的面前，牵到哪里？牵到耶稣那里，然后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这是对主的尊重拥护，自己的尊荣都不要了，衣服代表人的尊荣，为了拥载这位荣耀的王，所以把自己衣服搭在上面，也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驴刚牵来了，小驴就没有鞍子，是吧？你看骑马骑驴一般有鞍子，前面没有，那耶稣坐得舒服一点，骑着舒服一点，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这句话，耶稣就骑上。耶稣能不能把我们骑上？什么叫做耶稣骑上？耶稣骑上的意思，主来主宰我一生，来管理我的一生，是不是？让我完全服权柄，完全降服，降服于这位主，就是尊主做王的意思。尊主做王，你就让耶稣骑上。有的时候那些有些个驴啊，有些骡子啊，他们撂脚子。你什么主人都骑不上，是吧？狂奔乱走，你那这个主人根本骑不上。我们要让耶稣骑上，也谦卑顺服，柔和谦卑，默默无声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都铺在路上，那就是说前行后随的人，大家都来这样来用的啊，铺在路上。你看看国家，如果是拥护一个高级的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统帅这个领导的时候，你看看都要什么呀？铺红地毯的。是不是都要非常的用？我这里把衣服都铺在路上，也有人把前边的树枝砍下来也铺在路上，那都是表示最高的一个尊敬，来拥护，来欢迎。前去后谁都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就是什么意思？人有求救的意思，在此就称颂，这里就称颂。我们做小驴驹，我们一旦被主骑上，主的名得荣耀，主的名受称颂。人家不是称颂你，但是你那个被主骑上，我们也是无限的无限的荣幸啊！多么感恩不配啊！主的名在什么呀？借着我们主的名得荣耀，所以都在称颂神，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现在迎接什么？基督第二次来，那更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也要真正被主能够骑得上，能够骑得上。是应当称颂的这一位，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这拥护主就是拥护基督的国来的。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国就是代表基督的国，所以那一位就是将要来的我主大卫的国，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称颂主一定称颂主的国，所以不能跟着兽走啊，不跟着世界走。主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主的国是属天的国，也高高在上啊，何塞纳，拥护主。赞美主，那这些人也就是要称颂主，因为主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一段主要是应验先知的话，这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早就预言了，先知就预言了，这位主就是公义的王，他要天天和和骑着驴驹在进耶路撒冷，受到拥护，受到称赞，受到称颂。也就是这一次的行动，耶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也就是预表着将来那一位荣耀的王真正要来到。这个耶稣不过是这一次，就那荣耀王真正要来到，而且受到全地的拥护称赞。当然主第一次来，这就是意味着他接着下来就是要上十字架，要受苦，并没有人这么多人称赞，而且这些称赞主的人称颂主的人后来也就是钉耶稣十字架，除掉他，他们对主没有真正的认识。所以我们称颂主不是一时，我们一直称颂，永远的来尊他做王，直 听他做王，称颂他和他的国，迎接预备迎接他的国来到。所以主来之前，我相信神要兴起千千万万的神所制定的小绿句，被主得到，让主的名得称颂啊。对照这边，我们看这边应该到十一节啊，这边到十一节为止，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哦，错了啊，这里第五节这里第六个儿子，因为大卫在希伯伦一共是多少啊？生了六个儿子，所以下面讲的第六个儿子以特念是大卫的妻以格拉所生。大卫这六个儿子都是在希伯伦生，希伯伦这个地方是很好的地方，是属灵的一个最高峰，是吧？是一个沃土，是盟友的意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曾经住在希伯伦，代表最属灵的高峰。但这里呢，虽然住在希伯伦，也不过是安逸，在王宫里享受，是不是？不能给主所用，也没有被解开，没有脱离真正罪恶的捆绑，他们还是在罪中。这两边相对，这边的第五节对在那边什么？那边就是两个门徒顺服主旨，这边呢无所作为。你看出有什么作为来啊？是以特念是哪个六个儿子？你数数好了，无所作为。我们不能一生苦死一生，就在王宫里享受徒受神恩，根本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也没给主做。而那边呢顺服主旨，他们争取迁就。这两边相对，一面是安逸住在希伯伦，一面是拴在那里就被解开，那面是被解开。门徒真的去了，真的遇见了小驴驹了，结果呢就把它解开了。所以我们要从安逸中，从这个什么骄纵当中要解开，不能一天为自己而活，要被解开，要真正给主得到。底下再看六节七节，扫罗家和大卫家争战的时候，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现在就讲亚尼尔了，亚尼尔他是扫罗家残余的势力，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归顺大卫，说明亚尼尔里面也有个悖逆的心，自己要做王，所以他就立了什么？立了傀儡王，其实他自己大有权势。所以亚尼尔是什么？一个是骄傲争权大有权势，还有呢，还有就跟扫罗的妃嫔经营，经营，这就说明这个亚尼尔，给我们看这个亚尼尔他有权嘛，随时可以随便来，扫罗的妃嫔我可以，这说明他要做王的意思。你一个前王的妃嫔你可以奸污，就说明你要做王，像亚沙龙也是这样。伊斯波设看见了就看不顺，伊斯波设就对他说了，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那个确实是不对，是不是？你为什么这样呢？我们就看六七两节，六七两节说明伊斯波设还有点公义，是不是？伊斯波设也是个傀儡王，本来胆子很小的，是傀儡嘛，都得听他的。但他看不惯，你怎么跟我父亲的这个妃嫔来同房呢？你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不容任意放纵，是不是？不应该这样。这亚尼尔根本做不了小驴驹啊！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主人，这个主人什么？容许迁来为主，你要真正的被主亲上，迁来为主用。你看，驴驹的主人都愿意这样。来给主用，就是说虽然本来是他自己属于他的，现在呢我也把这个主权给了耶稣了，让耶稣提上，甘心愿意给主用。而这边呢被什么提上？这个亚尼尔被什么权势淫乱把他提上了，被这些抓住了，还是被捆绑的意思，被捆绑。所以伊斯波设虽然胆小，还是敢讲他这句话，是不是？那就是说他不对嘛。底下就引起这个亚尼尔怎么样恼羞成怒。那底下我们再看八节，这个第八节就看出亚尼尔恼羞成怒，说明他里面是什么作王？情欲在作王。扫罗作王就是情欲作王。他怎么说？他因伊斯波设的话就甚发怒，说我岂是犹大的狗头呢？我恩待你父的扫罗家，你父扫罗的家和他的兄弟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今日你竟为这妇人责备我吗？根本不接受责备，因为你不对嘛，你虽然大有权势，你这样做不对嘛，你这样行淫是不对嘛，不接受责备，所以这就情欲所亡。对的那面就让耶稣骑上，那面是什么？谦顺让主骑上，我们要谦顺让主骑上。而这边是什么？情欲所亡发怒，情欲所亡，一个是让基督所亡，一个让基督所亡的人一定让我们的骑得上。所以现在就问题，这张生意我们能不能让主骑上，也就是合不合主用。 拿捏尔这样的人绝对吃得上。他说第一，他大有权势，根本不服大卫的国，不服大卫做王。第二，他里面情欲这么厉害，人家说了他还恼羞成怒，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什么？他这边就是情欲做王发怒，那边就是谦逊让主其上，也说明亚尼也是以功臣自居啊。你今天能说我，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九十两节，九十啊，这两节一起，对着那边就八九两节。所以下面亚尼也就说了，我若不照着耶和华启示允许大卫的化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那就但直到别是巴，就从北到南，就说我一定让从北到南整个的以色列国让大卫做王。如果不这样的话，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亚尼也起这么大的决心，本来呢背离大卫，大卫都做了王了，他还另外另立一个傀儡王，如今呢让这一个伊斯波设这一句话把他激起来，他倒整个转过来，其实这转过来说明动机也不是纯的，他就会气恼，意思说你说我，我就把你废掉，我废掉你，我就归顺大卫，归顺大卫你就做不了王，那你命都难保。那这两位相对给我们看的，老我做王趁机报复，说明这亚尼尔的态度是什么？老我做王他趁机报复，其实他心里也并不是真的要尊大卫做王，那便是什么尊主做王啊，义父铺路，拿义父都来铺路，那真正是尊主做王，这边是老我做王趁机报复。所以我要这样做那样做，实际他也是、这样做，当然对大卫来说是有利的，因为统一全国嘛，这也是神的旨意，但是他的存心就暴露了，他是什么两边相对，那边是称颂荣耀的王，这边是口是心非为大卫，其实他不是为大卫，他是为自己。所以他一方面我想他也是看到形势当势所逼，我现在要一直跟大卫对立，对我没有好处，所以我现在快点归降。那另外方面看你一时波折，我也立不起来你，你还责备我，好了，我现在就下决心了，是吧？口是心非为大卫，实际意思说并不是为大卫，那边称颂荣耀的王，这边是口是心非为大卫，那边是诚心的称颂，大家都从内心里称颂。耶稣在别的福音不是说吗？法利赛人责备耶稣说，你们都不赞美神，连石头都要赞美神，要称颂神。这边是存心虚伪，这边是诚心来称颂，所以我们要诚心的来称颂主，而不要像这边一样，让大卫做王，让他来治理，从北到南，从站到别是吧。如果不这样，愿上帝重重降罚，就说明他启示了，人他能启示，但有时候启示的存心都是什么？都是由于这个自己的私心，是有时候被这个环境所逼啊，我就会起个事。还有，我们再看十一节，伊斯波这吓得不得了，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太胆怯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称颂，这边是惧怕，惧怕什么呀？一句不答，也可以这么说，不敢回答一句。那边是什么呀？那边是高声的称颂大卫国，称颂大卫的国，一面是不敢回答一句。所以这伊斯波设确实没有什么用的，你既然说对了，你就一定要坚持嘛。他害怕的连话也不敢讲了。所以伊斯波设，一方面伊斯波设到这个时候你应该归向大卫，他也没有，既不归向大卫，又是怕伊斯波，怕这个亚尼尔，可以说他还是在亚尼尔的权下，胆怯害怕，说了一句大概又后悔了，所以不敢，一个是什么？不敢回答一句。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大家同声都高声什么来称赞，称赞这个什么大卫的国要来的，称赞主和主的这个大卫的国度，所以我们要同心歌颂，这边一句话都不敢讲。这是一小段，我们再接着看，再翻过来一段，就要称颂神啊，主就要做王啊，要高高在上称颂神，是吧？这位高高在上的何塞纳要这样来称颂他，但是伊斯波设吓得一句话不敢说，伊斯波应该讲啊，是不是？你这是不对嘛？他不敢讲，吓得不敢讲。我们看看人家，好容易有一点积邪的心的，刚说两句，马上缩回去，马上缩回去。这伊斯波设就是这样，而这边呢，就是大家同心来歌颂赞美神。以前我们再看十一点一直到十八点，十一到十八，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耶稣进了耶路撒冷，怎么进的？骑着驴驹，受到欢迎，受到称颂，而且应验了先知的预 掉了王，他要第二次再来，那是真正的作王了。现在耶稣来还并不是真正作王，耶稣第一次来是什么？成全救恩，我们卑卑微微的为我们要舍命流血，是吧？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下面就讲了耶稣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这个意思是什么？就耶稣进了圣殿以后，看见了圣殿的一切光景，什么光景？邪恶，充满了罪恶，是吧？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就耶稣查看。我们主的眼睛是明察秋毫啊，他就看见。所以接下来一句话是什么？大家看，耶稣本来可以住在圣殿的，耶稣没有。耶稣为什么不住圣殿？耶稣却宁可住在哪里？往伯大尼去了。那天色已晚，耶稣和带着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因为耶稣进耶路撒冷先到圣殿的，在圣殿不能够让主住，那就可见了圣殿的污秽。所以第二天耶稣回来就是洁净圣殿。为什么耶稣看了一下？耶稣心看在眼里，放在心上。现在天已经晚了，所以耶稣就出城了，往伯大尼去。耶稣宁可住在城外，你这个殿神主都不住，太污秽了，实在太污秽了。所以耶稣查看周围都看一看，我们常常看一点，耶稣周围都看，各样物件都看一看。哦，这里有什么呀？有牛羊鸽子，这里有兑换银钱桌子，这里是贼窝，那里是污秽，耶稣都看见，耶稣都看见。底下我们接着看，第二天这一段是无花果树被咒诅，这一段是带有预言的意思，是指的以色列将要什么呀？不结果子，将要被神灭绝，被神弃绝啊！暂时被神弃绝，就如同无花果树不再结果子了。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也是一个预言的意思。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这是耶稣真的饿了。可见的耶稣是吧？这是风尘仆仆，走到哪里啊？饭顾着不顾着吃啊！起来就出来工作，耶稣饿了。饿了嘛，就是找无花果树的果子来吃嘛。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呢有叶子，说明是这个树是活的树，外面是活的，有叶子嘛，树并没有死。再怎么样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放到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但我们要知道无花果树是吧？不是收的意思说没有成熟，但也不能说没有果子。你看那苹果树、无花果树都是一样，果子渐渐长大嘛。这不能一个果子都没有啊，说明它根本就没结果子。是果子可以没，可能是没成熟，但是呢没有果子，找不着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多可怜。这就是以色列，为什么指的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接受救恩，不接受耶稣，你不跟主联合哪有果子？是我们里面你不听，所以耶稣讲到以色列犹太人不听嘛，所以就不结果子。所以耶稣就对书说，从今以后怎么样，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所以接下来这个树就枯干了。后来他们再来说，看那个树就真的枯干，这就代表以色列人。那也说明主饿了，所以圣经上有这么几句话很短，这节圣经说耶稣饿了啊。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讲到耶稣渴了，他说我渴了。主饿了，主巴不得我们成为结果子的树，能够满足主的心啊。主饿是什么意思？是啊，主当时是饿了，表明他困乏劳累，但是主饿了，主希望我们能够结果子，我们都应该做物结果子的无花果。无花果树是最容易结果子，哪有果子？你看我们805门前去年我们吃多少果子，人家门前的果子我们就吃了不少，结果子的。主是愿意我们做结果子的树，主饿了，但我们不要让主失望。主饿了来到你面前，你什么都没有，交不出果子来，没有果子。主渴了也是这意思，他渴望，他渴望千万的灵魂悔改，所以我们要满足主的渴，要满足主的饿。再看下面15节，这又一段了。耶稣洁净圣殿，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进了圣殿以后，耶稣就不用再查看了，因为前一天晚上耶稣已经查看，周围都看到了。圣殿里什么光景？耶稣一清二楚。所以我们这个殿，我们这个殿代表我们本身，教会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是神界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这个殿有没有让主查看？耶稣一进来就什么？就洁净圣殿，赶的赶，推的推，轰的轰。别的地方说耶稣拿绳子编着鞭子来赶，把牛羊都赶走，牛群羊群都赶走。这里也有一个历史背景，按照生命记十四章，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宣告怎么，你们住得遥远的话，你们可以兑换了银钱，拿了钱拿去 到神所选择他留名的地方，你们去献祭献牛献羊。所以他们来到这里要买，但是这些牛羊鸽子罪犯阴间都应该在圣殿外面，不应该在圣殿里面。他们放在圣殿里面，就说明他们整个的侍奉就是在什么呀、在那里做交易、在那里什么呀，在那里图盈利，为了个人的利益在那里赚钱，成了交易的地方，成了做生意的地方，而不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满了误会。所以而且你借此机会来赚钱，所以耶稣震怒了。耶稣说赶出店里买卖的人，这个买卖人就买卖牛羊鸽子，因为献祭就需要牛需要羊需要鸽子，好像是为主。所以这些人表面是什么，你看呢、你们献祭人你们都需要牛羊鸽子吗，表面为主，实际呢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这是神最憎恶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讲到，他们是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所以耶稣把他们赶走，做买卖的人赶走，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把它推翻，一天的就是又买又卖兑换银钱好得利，因此可以赚钱，还有卖鸽子人的凳子也把它推翻。你看呢，不许人拿器具从店里经过，这个店要分别为圣，什么器具都能从这里经过，因为要侍奉神。底下耶稣就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吗，啊，这节圣经就是在以赛亚书56章，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啊，到时他成为贼窝了，所以我们的心不能成为贼窝。所以啊，这张圣经告诉我们，又要做小绿居，要做一个洁净的圣殿，才能给主所用，要成为为万民祷告的殿，就为万人祷告，这就是殿，我们里面的殿洁净了，才能为万人祷告。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会外人祷告，因为我们的殿不洁净，你也不能祷告，你也不配祷告。是啊，我们有罪有污秽，我们求主洁净，因着主的宝血我们洗净倒空罪恶，把我们里面这些个污秽肮脏，做生意做买卖为自己赚钱赚利，这些个都要把它赶走除尽，那你就是个祷告的殿。十八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所以耶稣反感到这个程度，不但不悔改，说明祭司长文士的殿就是污秽，里面就是贼窝，你是哪个是贼窝，祭司长文士。所以他们不但不悔改要除灭耶稣，但是又怕他，因为众人吸取他的教训，对主是又恨又怕。那我们就到十八节为止，对到这边我们看要到二十一节了，请翻过来，这边就是从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就讲了亚尼尔的光景。亚尼尔里面的殿就是污秽啊，就是里面就是贼窝呀、所以这一方面看到亚尼尔确实这样，表面看他来归顺大卫啊，从大卫来讲，大卫宽容，没有说你这么坏，你这么从前你还立傀儡王，你和我敌对，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大卫的态度也看见亚尼尔的奸恶。亚尼尔打发人呢，就去见大卫了，替他说，这锅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所以要求跟大卫立约。立约的意思就是和好的意思了。本来我敌对你，现在我不敌对了，不敌对你了。我要使以色列都归顺你，可是那亚尼尔权力很大，因为大卫开头做王是在犹大，在西布伦做王，当时全国还没有统一，还有扫罗残余的势力，所以大卫呢顾全局，大卫呢也不计较他过去了，所以大卫说好，我与你立约，我可以跟你立约，但大卫要求一件事情，你来见我面的时候，若不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来，就必不得见我的面。下面也提到米甲的问题，这个米甲的问题主要原因什么，就是因为扫罗啊，米甲是大卫的妻，可以说是第一个妻啊，是不是？扫罗的第二个女人，扫罗把米甲给了大卫以后呢，又把他给了别人。米甲呢本身来讲，你是大卫的妻，你后来听了你爸爸的话，也归顺了别人，所以这样的米甲那当然是不好了，所以大卫要求他回来。从大卫的心来讲，从一个做丈夫的人，做丈夫来讲，妻子离开了他，当然是渴望他回来，所以这就大卫讲的一个条件，跟他讲你要把他带回来，不然你就不要见我的面，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是什么，这边就是顾全局，答应立约。虽然这个亚尼尔不好，但是亚尼尔是元帅，影响力非常大，如果亚尼尔真正归顺的话，那当然对有大卫的国事好啊，所以大卫不计较这一切，大卫就答应跟他立约，这是大卫这方面的态度，顾全局答应立约。这里面就耶稣 你看那边耶稣什么灵参透查看圣殿，耶稣一见到耶路撒冷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周围看看，看看圣殿的一切，查看灵参透查看圣殿，那边是耶稣的智慧，这边是大卫的智慧，这边是顾大局答应立约。另外呢，大卫的条件什么，就说明我要米甲，可见呢这个米甲当时也是在这个亚尼尔的权下，所以他要让他把他带来，所以这边是大卫可想米甲，对他那边是什么，米甲我们知道是大卫的妻子嘛，我们教会的地位也是主的羔羊的妻的地位，所以两边上面那边就耶稣关心圣殿，耶稣关心的是殿，大卫心里想的是谁，是米甲，是不是？我们要做主的殿，我们要做主的妻，你不能你归了大卫以后又归了别人，我们也会的，本来是大卫的妻，以后呢又成了什么，又爱世界又嫁给世界了，是不是？谁要他回来，要他回来。再看下面14-15两节，14-15大卫接着说，大卫就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同样是这个要求，所以他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他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的羊皮所聘定的，当时呢扫罗就是说我把这个女儿给你啊，这个当时的聘礼是什么，那就是非利士的羊皮，就要带上非利士人。伊斯波设呢于是就打发人将米甲从拉伊的儿子他丈夫帕杰那里接回来，嫁给后夫了，有了另外的丈夫了，所以必须要回来，是吧？所以两边相对，你看这两节圣经14-15对在那边是12节，这边什么要妻归还，大卫就这个要求，对亚尼尔是这么说，对伊斯波设也这么说，要妻归还，对在那边是耶稣饿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主的要求是什么，主饿了愿意我们结果子，这个米甲你归了另外的丈夫，你当然也不能结果子，这米甲后来是就是回来以后也是有名无实，我们米甲终身不生育，因为你老归别人嘛，长期的归了别人你怎么生育啊，终身米甲都没有儿子的，没有孩子的，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先从大卫的角度看要妻归还，那边耶稣饿了，再看16节就是形容米甲这个后夫跟着他怎么流泪，怎么舍不得难舍，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直跟到巴户林，巴户林就接近橄榄山的一个村庄，就快到耶路撒冷，快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不是？亚米尔就说了你回去吧，帕姐就回去了，因为亚米尔要跟大卫立约了，所以他必须把这个米甲带来，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不能结果，耶稣饿了结果来到树上不能结果的，找不到，而对照这边什么，这边是世俗的情爱，米甲的丈夫代表世俗，流泪啊哭啊一面哭一面走，是世俗的情爱，所以我们要隔掉，你不隔世俗情爱，对他那边就是不能结果子，满了叶子，我们常常在外面看这个人很好看，这么多叶子外面很茂盛，我们不能有叶无果，是不是？这边是不能结果，那边是世俗情爱，世俗的情爱。另外方面米甲也可以对这一个有叶无果的树，怎么对呢？米甲后来是回来了，帕姐不是吗，叫他后夫你走吧，这个帕姐就这个亚尼尔叫他走，他就走掉了，那米甲就等于归顺了大卫了啊，米甲又回到大卫面前，虽然回来了，米甲这一个妻子实在就是有名无实的妻子，后来的从撒母耳下第五章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大卫接约柜米甲也不赞成，根本都不出来，不跟大卫同心，大卫在约柜面前跳舞歌颂神赞美神，要把这约柜终于从被掳之地能够回来了，米甲一点不高兴，还藐视大卫，所以这个妻子叫做什么，有名无实，妻有名无实，对着那边就树，那边就无花果树，是什么，有叶无果，是不是？我们要做主的妻子，我们与主联合，你可要结果子，怎么结果子，约翰福音15章明显告诉你要与主联合，你讲这个妻子呢回是回来，实际并不好，后来的结果也不好，说他终身的不生育，是吧？藐视大卫，根本不尊大卫做王，说明你讲到死他都是仍然是扫罗的女儿，他仍然是尊扫罗为父亲的，所以他不能真正的蒙恩，那边就是有业无果。我们再接着看17-18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说，亚尼尔就要上下串通了，他一方面去见大卫，一方面要见以色列长老， 后来又去见你这雅敏人，是不是？意思说让大家都要归顺大卫，他是做了很多工作，雅敏，是不是？虽然他开头存心可能是因为激怒起来，是吧？下面我们就看了，他对以色列长老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你看，亚敏是叫样样都懂，只是开头才并没有真的归顺，所以他是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但是他充满了人工手腕。那边是永不结果，这边就人工手腕，啊，用手腕的办法，啊，你看他说的多好听啊，啊，神上帝耶和华说的，他曾经论到大卫，那你开头怎么没有拥护他呢？你并没有跟大卫做王啊，现在才想起来，就是人工手段的办法，这一面是什么？伪善利己，亚米尔存心一定有为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啊，我现在归顺了，我在大卫的国度可能还能够当官。还能够做元帅，如果一直背离的话，对我们有好处。人常常会这样的，伪善又利己。对着那边什么？那边就耶稣开始赶除玷污，把店里的污秽要赶出去。所以说的很好听。那当然他也是这么做了，所以对大卫有利啊，所以大卫还是接纳他。所以两边相对，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人工手腕，那边永不结果；这边是伪善利己，那边是赶除玷污。这里的误会，耶稣是怎么做？耶稣多彻底，耶稣真是彻底，彻底的把店里的误会都赶走。你只有里面的误会赶走，你才不会有什么。这里是伪善的，这当时的圣殿是西律建造的，文士法利赛就代表这个殿，这个殿就代表这文士法利，外面挺漂亮，就是壮大、壮丽的很，很雄伟的，但是里面有误会。这里面有误会，有伪善的东西。再看十九节，十九节，亚米也用这话说给便雅悯人听，又到西布伦将以色列和便雅悯全家一切所喜悦的事，又说给大卫听。所以这一叫什么？上下串通，亚米上下都串通了。但这里也并没有，就说到他用这种人工的办法，那之中呢，看见了，那么至少后来，这个时候还没有呢。到了第五章，全以色列人都归顺了大卫了。他现在做一些人的工作，是吧？就是你们都来吧，你们都来归顺大卫。又对便雅悯人说，将以色列和便雅悯全家一手所举节的事，就说给大卫听，那不就是也讨大卫的喜欢？这就叫做上下传送。所以在那面是什么？那面是耶稣，禁止人随便在店里拿东西、拿器具，那就防守神殿。耶稣真正的为殿警醒，为殿警醒，不许禁止人随便，这个殿要洁净，这个殿要圣洁。那这边呢，就是亚米尔自己本身都不圣洁，所以最后结局不好，不是大卫气绝的，是他自己不好，最后也是被耶雅所伤。所以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圣殿，我们要真正的为别人警醒，更要为自己警醒。所以耶稣真正是洁净圣殿，赶出圣殿的一切。为了使这个殿真正洁净，再看20节到21节，20到21，亚米尔带着20个人就来到西布伦了，这次来见大卫，大卫就为他摆设宴席，大卫接纳，所以这边也看见大卫多么宽容，凡愿意归顺的大卫都接纳，哪怕你开头曾经不好还是怎么样，大卫为他摆设宴席。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宴席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要摆设救恩的宴席。我们要摆设这个宽宏的神的爱的宴席，能够什么样，叫把人接纳进来。这样的话，以色列全民将来就慢慢的归向大卫的国度才能够建立起来。这几下亚米就跟大卫说了，我要起身召集以色列众人来见我主我王，与你立约，你就可以照着心愿做王。于是大卫就送他平安去了。就这么一件事情，就真的和他立约，大卫也接纳了他。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设摆宴席，我们邻里应该设摆宴席，能够肯接纳人。对的，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成祷告的殿，因为这个圣殿应该成为祷告的殿。一面呢要设摆宴席，一面祷告的殿，那都需要洁净自己。我们是不是祷告的殿？我们是不是里面有宴席？还是大卫没有这个什么啊？大卫没有狭窄，如果狭窄的话，大卫说我们看大卫并没有啊。是不是？ 或者把你们都杀光，大卫不这样做。尽管他们是有一些奸恶的地方，所以大卫接纳，所以这个宴席就是宽宏的宴席，爱的宴席。那边就祷告，这个殿是什么祷告？为万民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广大到这个程度，要为万民祷告。这边是接待仇敌的一个宴席，接纳仇敌。就本来加密尔是什么？不是以大卫为敌吗？另立傀儡王吗？现在大卫接纳他，因为他现在他起码他是愿意归顺的，愿意归顺的。另外我们前后也看到加密尔确实没有阴谋要杀大卫，没有这个事，是不是？他现在就是归顺的，所以大卫接纳他。这两边相对，一面呢大这个加密尔确实有些手段多端，那边就是陷入贼窝呀。所以加密尔应该洁净自己，应该诚诚实实真的归顺大卫。所以我们常常也会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么说说那么说说，是不是手段多端？但这边呢那边就是耶稣要洁净这个殿，我们常常是殿，如果我们的殿是贼窝的话，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祷告的殿。谁让我们的殿成为什么殿？成为一个祷告的殿，就是我们的心就要侍奉神，要关心万民万国，那你必须洁净不能用人的办法人的手段这些方面。底下我们再看这边呢，就是与王立约。这亚尼尔最后就是因为大卫这么宽宏接纳，所以亚尼尔最后就说我要召集全以色列人都来与王立约，就这个形式就是对大卫有好处的，要与王立约。那边怎么样？那边耶稣这个举动，这样的洁净圣殿，这祭司长们是不但是不接受，不谦卑悔改，反倒想法子要除灭耶稣。这两边相对是相反的，那边是要除灭耶稣，这边呢，这边亚尼尔接受了大卫这样的接纳，吃了他的宴席以后，他说我要什么呀？我要起身召集全以色列众人都来与王来立约啊！那边是要与王立约，那边是什么？要除灭耶稣。所以结果呢，大卫就给他平安送行，这就看大卫的态度，给他平安送行。因为这样做全国就会统一了，就会达到这个统一的地步，所以大卫给他平安送行。这在那边是什么？虽然他们反对耶稣造船工作，所以众人都，你看这边是什么？想法子要害耶稣，耶稣也没有因此怎么样，耶稣造船还工作，还教训人，所以众百姓都积极反对教训。这就是第一段，第一段的中心就是我们要谦卑顺服，你要自洁，要洁净我们的圣殿，要做小驴驹，还要做这个洁净的圣殿，才能合主用，才能合乎主用。我们里面的奸恶手段都要拿掉。底下我们再看第二段，22节到39节，那边是19节到33节。第二段的题目是信心挪山，爱心宽恕，挽回民心。一方面让我们有信心，还要有爱心。信心可以挪山，爱心要宽恕人。耶稣说你不饶恕人，我天父也不饶恕你，挽回民心。我们现在看一下，还从马可福音这边看，现在从19节我们到26节，19到26这一段，这段就特别讲的信心的要紧。你信得着就是得着了。底下有门徒问耶稣，20节，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就因为耶稣咒诅这棵树，又不结果子嘛，耶稣饿了找不到果子吃，结果受到咒诅。那这里也就代表以色列人的光景，你不跟主联合，你拒绝主的救恩，结果怎么样？结果连根都枯干了，连根枯干就没有救了，是不是？所以以色列暂时被拒绝。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彼得常常好讲话，也说明他留心主的话，他想起耶稣的话来。有的时候我们连耶稣的话都想不起来，耶稣曾经不说了吗？前面讲到了。耶稣对树说，从今以后你不能结果，就说明这个树所以枯干是用耶稣说的，是用耶稣的宣判，耶稣的审判，耶稣的这个斥责了这个树，所以这个树就枯干了。所以彼得想起什么来？耶稣的话来。我们看一些事情，我们有没有想起是主的话，而不是这个是自然的。这个树有的人这样解释那样解释，我们主要回到主的话里面，主怎么说。所以彼得想起耶稣的话，就对他说，拉比，你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所以这个树是因 我诅咒主，为什么诅咒主？不结果子，交不出果子来，是吧？底下我们再看，耶稣回答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就是这样子。”耶稣所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个胡萝卜果树能够转眼覆盖，因为什么？这样子你要信，信靠神，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话，必成就。山是代表什么？拦阻啊！我们看他不信就是个大拦阻，看环境也是个大拦阻，凭眼见也是个大拦阻啊！里面有误会也是个拦阻，这个山怎么能够挪开呢？只要你信，所以你要信靠他，信服神。信服神的意思就是我们信靠他，降服他，真正的完全降服他。那主就说你心里不疑惑就能够做到啊！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我们的拦阻，我们就是我们的大山啊！这些山说你挪开，他怎么挪开？你说说这个按人怎么可能呢？所以二十四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那就是说祷告要紧，因为信心是从祷告而来。信心的果效是哪里来的？祷告。有的时候需要重新祷告，还有就是我们信心的祷告就会有这种果效。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句话原文的意思呢，只要信是已经得着就得着了，你相信已经得着了，好像哈拿一样，哈拿求儿子，你给我儿子，我许愿，我把他奉献给你，这哈拿的祷告。结果怎么样？结果后来哈拿怎么？他怎么脸上不再忧愁了，就回去吃饭了，说明他信心祷告已经得着。其实那个时候他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怀孕，更没有生孩子，没有见到孩子，但你信得着，结果就得着了。所以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不是看环境，哎呦我看见了才信，你看见还信就没有福气了，你就不蒙恩，信是已经得着就得着了。所以下面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那接下来那我们怎么祷告？你看，要信心，要祷告，接下来就是要饶恕人。因为我们的祷告能不能蒙主垂听，这里讲到的这一个饶恕人不饶恕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三。你什么是三？我们常常里面耿耿于心，对某人某事，比如对自己的上司，或者对自己的老板，或者对自己的领导，或者是对你的朋友，有没有不饶恕的地方？所以二十五节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这个倒不是你得罪人了，是人家得罪你。可是常常我们不能饶恕人，是不是？我们常常呢心肠狭窄，耶稣说了，你们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个意思说，如果你不饶恕人，那你天父也不饶恕你。我们天天被主导文，不就是吗？免了我的债，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所以我们要免了别人的债，我们要饶恕人，免得你不被饶恕。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也是这样，要从心里饶恕人，不要做那个恶奴才。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才能够信得着就是得着啊！祷告是祷告，心里还不饶恕人，那你这个祷告更没用啊，是不是？这不等于一座山在那里吗？啊，所以这一段也很要紧啊，是不是？我们要做个合主用的人，我们是一个祷告的殿，所以我们要有信心，还要有爱心。所以饶恕人是什么意思？爱心，爱是不计较什么，不计算人的恶，爱是凡事包容，是不是？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这就是爱。所以祷告有信心，还有什么？有爱心。宽恕人就是爱的问题，爱的工作学不好，那你这个祷告没有用啊，是不是？好，这段那边我们就到二十六节，这段那边是到三十一节。我们现在看一下下面一段，就是从二十二节开始，这一段就讲约雅。约雅就是啊，就是这一个山，里面有山，里面有拦阻。约雅就是不饶恕人啊！我们现在看一下二十二节，约雅和大卫的仆人共计集中带着许多的礼物回来了。那说明约雅打仗是轰轰烈烈，真的，约雅是带兵的。在历代下也讲到啊，历代上讲到大约雅，约雅后来被立为元帅啊，我们知道大卫的元帅，啊，攻打耶路撒冷，所以约雅也立了功了。但是他只顾外面轰轰烈烈，这段内面就是耶稣。你看这段内面是十九节，大家翻过看一下，十九节是什么？最短的一节，大家念一下。 每天晚上，大家念，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这两边相对啊，耶稣注重的是什么？耶稣注重的是与父亲近，耶稣注重的是祷告，每天晚上出城去。路加福音第21章37节说得更清楚，耶稣每夜出城去往橄榄山，所以耶稣每天夜里都是祷告不代价呀，与父亲近，是不是？这是耶稣，这边是什么？这边就轰轰烈烈在外面，这是约雅，这两边相对，这边只顾外面轰轰烈烈。你看他们攻打基督也不是不好啊，带回许多礼物，但是他自己呢不好好亲近神。那么耶稣夜里头出城去亲近父，亲近父神啊，这两边就不一样。所以这就决定下面约雅最后是什么？嫉妒凶杀，工作轰轰烈烈有什么用？就喊传道人呀，彼此还是嫉妒凶杀，你把我推翻，你把我踩在脚底下，我把你也踩在脚底下。这底下我们再看23节，约翰跟随他的前功到了，就有人告诉约雅说，亚尼尔来了，来见王来了，王送他走了，平平安走了。约雅一听不高兴了，好，亚尼尔来了这个机会怎么不把他抓住呢？这约雅是怎么光景？不与王联合，虽然回来了，他根本不与王。我们这个23、24我们连着看就看出来了，约雅进去见王，大家看啊，23、24连着看，约雅怎么样？不高兴，他跟王的心不一样。大卫宽宏大量，大卫摆设宴席，大卫送他平安的回去。因为什么？因为亚尼尔答应了他，我要什么？交出权柄和你立约，这是好现象。约雅什么态度？约雅是狭窄嫉妒，他见王，约雅在这里责备王，你是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何送他去呢？叫他踪影不见了呢？那意思是应该把他抓住，应该把他杀掉，这是约雅的态度。这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23、24啊，两边相对，这边什么？说明约雅虽然打仗，虽然立功，但是他不与王联合，所以在那边连根枯干，那边是无花果树。他们第二天回来一看，这棵树怎么了？这个树怎么了？连根都枯干了。连根枯干代表谁？代表代表约雅，这是没错，连根都枯干。为什么？因为他不与王联合，王做的他不喜欢，他不赞成，根本不同意。啊，你这么大方啊，你这么宽容啊，是不是？他不高兴。一面是什么？责问大卫，责备大卫，你做的什么事呢？你看看约雅胆子多大，随便责问大卫。这在那面什么？那面是想起主话。那面彼得很好，彼得看这个树，他知道这是主的话，主话的全能。想起主话，这面是责问大卫。我们心里没有主的话就随便责备，连大卫都敢责备，我们甚至连主都敢这么责问，这不应该的呀。约雅不占地位，所以他不与王联合。再看25节26这两节啊，25、26这两节，当晓得，这是约雅还接着说，你当晓得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慰你啊，要知道你的出路和你一切所行的事。那当然，约雅从他记恨的心出发，他认为亚尼尔来一定是奸诈。亚尼尔本来是有奸有恶，但是这一次亚尼尔来确实真的是要把什么，把人都归向大卫，不管他用什么人的办法吧，手段，是不是？大卫约雅想到他坏极了，约雅从大卫那出来，干脆我也不理你了，他我行我素。下面约雅就自己有阴谋诡计了，就打发人去干什么？大家看，追赶亚尼尔。亚尼尔已经跑了嘛，我已经走了，他去追，在希拉井上去追上他，将他带回来。大卫却不知道，这叫什么？不，阴谋诡计。大卫不知道，说明什么？阴谋诡计，暗中啊，暗中打发人呢、啊，他手底下有人呢、啊，是不是？阴谋诡计。所以在那边怎么样？那边是当信服神，说明约雅根本不信服神啊。开头应该这么说，那边是当信服主。这个耶稣说：“你们当信服。”你们当信服神，那边是当信服神。这边是什么？这边头一个意思是说只信自己，约雅只信自己，他谁也不信，现在大卫都不相信。那边是当信服神，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只信什么？只信自己、这边是阴谋诡计，那边就是说明约雅不信服神，他信，不要说他心里没有大卫、大卫都不知道嘛，他心里没有大卫，他心里也没有神， 一个人心里没有神就不得了了，是不是？心里都没有神，阴谋诡计啊！这是一小段。好，接着我们再看啊，没有，还没完呢啊！接着看二七二八，二七一八，阴谋诡计把他带回来做什么？就是要杀他。亚尼尔回到西伯伦，亚尼尔一定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了，把他叫回来他就回来了。亚尼尔是一点没有防备，这个约雅就领他到了城门的瓮洞，瓮洞就两个城当中，城门口啊就两个城墙当中的地方，瓮洞，假装叫他说机密的话，假装还很亲密，说机密的话一定两个人亲密战友一样，是不是？两人很好，假装。约雅是什么伪善嘛，叫做口蜜腹剑，虚谎。这样呢是这个最可怕的。假装，我们知道后面呢，在撒母耳下第二十几章我忘了，是讲到这个约雅杀那一个亚玛撒也是这样。我兄啊你好，还称兄道弟呢，结果把人杀了，把人刺痛，两个元帅他都是阴谋诡计啊，口蜜腹剑，表面甜甜蜜蜜说机密话，结果呢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是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即使是为了报仇，起码是两个罪，一个是报仇，是的，他报仇，你杀了我的兄弟。第二是什么？第二他是嫉妒，大卫接纳你，你要做元帅，哪有我约雅的地方？约雅是绝对不容任何一个人高过他，所以嫉妒啊，是骨中的朽烂，骨头里的烂嘛，是吧？嫉妒、凶杀、报复。两边相对啊，我们先看这边是第一个意思是二七二八两节啊，第一个意思是什么？口蜜腹剑，虚谎，把人带回来，假设咱俩说机密的话，叫别人别听，一定是躲着，先站在一边去。那对他那面是什么？那面是主话实在可靠，那面是主的话啊，主的话是实实在在啊，实实在在，耶稣说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的主的话就是。主常常怎么做，我实在告诉你们，这话对说主的话是实在可靠的。这边呢，这个约雅是什么呀？口蜜腹剑，我跟你说话啊，实际什么话？虚谎，就是要杀人。一面是主话实在可靠，一面是口蜜腹剑，虚谎啊，是虚谎。一面是什么？心存嫉恨，那面是什么？那面耶稣说你们不要怀疑，那面是心里有疑惑。心里有疑惑，你祷告，你这个山挪不开，是不是？你祷告也不能随便。这两边相对啊，那面是说信心可以移山，这边约雅心里有个山，大家说什么山？嫉妒、凶杀、报复，这个约雅里面的山。这两边相对，这边是嫉恨、凶杀、报复，那面是信心可以移山。所以我们要信心来挪掉我们里面的拦阻，但是约雅没有，约雅里面充满的是嫉妒、凶杀、报复。所以下面我们看二十八节，大卫听见了，就说流亚尼尔儿子流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归在耶和华面前，这罪在耶和华面前永不归我和我的国，因为大卫根本不知道嘛。所以大卫说了这么一句话，意思要归到约雅的身上。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把我们里面的山挪掉啊，要有信心，要挪掉。约雅啊，自己里面有个拦阻，还要去杀别人啊，心存嫉恨。那边你有疑惑，不能移山；这边你嫉恨、凶杀，你这山也挪不开。大家再看二十九节，愿流他血的罪归在约雅的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又愿约雅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下拐而行的。被刀杀的，缺乏饮食的，包括了几样啊，几样灾呀，都临到了这个约雅。所以大卫咒诅他们，这样行恶，大卫一定要咒诅他。什么是患漏症？那是隐藏的破口。约雅就是患漏症，这么大的恩典他都漏光。长大麻风，这是嫉妒仇恨。以利暗不是长大麻风吗？嫉妒啊，所以长大麻风。下拐而行是什么意思？说而不行。就是瘸子，将来他的子孙的后裔都是瘸子，下拐而行就是说而不行，就是约雅。还有被刀杀的，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嘛，所以就还有缺乏饮食的，也说明约雅根本不听神的话，不看重神的话，结果你子孙也缺乏饮食啊。 这一节两杯三杯，这边是杀人流血遭咒诅，约押遭咒诅，大卫的化解受命，他也遭咒诅。所以他那边是什么？那边信心祷告必得着，必定得着，一面是得着你所求的，一面是遭到咒诅。再看三十节，约押和他兄弟亚比山杀了亚尼尔，你看亚比山也在内，他主谋是约押，是因亚尼尔在基甸征战的时候杀了他们的兄弟亚撒黑。我们知道亚尼尔杀亚撒黑有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当然不应该彼此残杀，但是当时亚尼尔是什么？他要杀他，我不帮你杀了，你就要杀我了。这个而且事先警告他是这样，但约押是什么？不能容忍，两边相对，那边是饶恕人，你看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为兄弟报仇，这是不饶恕人，为兄弟报仇。一面是什么？饶恕人被饶恕，两边相对啊。一面是饶恕人，你就被饶恕。这边呢，约押是什么？为兄弟，为杀兄弟报仇。他为什么？因为你杀了我兄弟了，所以我就报仇。这根本不是主的道，主的道让我们宽恕。再看还有一节，就是三十一节，大卫吩咐约押和他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约押关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关后。啊，大卫为国为民忧伤啊，为什么？因为国家损失了一个元帅。这个大卫是这么宽宏的心，两边相对。说明大卫是不计前恶，吩咐爱哭，大家都要哭。不计前恶，那面就不饶恕人，不蒙饶恕，那面就是对这个约押了。所以大卫先说让约押要哭，约押可能很勉强，越哭。你这样做不对，就是你这样做杀了元帅，是国家的损失嘛。后来我们看大卫的话里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段，我们再看最后一段。两边相对，就是这边是不计前恶，吩咐哀哭，那边是不饶恕人，不蒙饶恕。那就是两边相对，一方面看见大卫肯饶恕人，开头都说亚尼尔不是自己经历傀儡王吗？对大卫也不利啊，大卫都饶恕，因为你现在你肯归顺了，肯归顺，吩咐要哀哭。但是约押呢，就是不饶恕人，所以不蒙饶恕，哭也是表面。好，再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27节到末了，这段是辩驳耶稣的权利。这些人来了，他们是谁？就祭司长、文士长老啊，公会的人，假冒为善的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里行走，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就前来。他们来不是谦卑受教，他们来是挑毛病，来辩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根本不服耶稣的权柄。所以他问耶稣一句话，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不服啊，不配是的意思。有什么权利你做这些事？给你这权利是谁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不正面回答。你们不是问我们，耶稣我会问你们一句，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我上什么权利。耶稣怎么问他？先问约翰洗礼的事。这个意思就是说，约翰洗礼是这个权利来自天上，那耶稣的权利就更来自天上。所以耶稣就不言而喻，何必直接告诉你，根本你也不佩服。先考考你们，你们说说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你们可以回答。你看耶稣问的问题多么有智慧，又多么有能力有权力。那底下呢，他们就说了，他们怎么样？商量来商量去，你看有意思啊。算下面他们彼此商议，我们如果说从天上来的，他就说了，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如果我们说人间来的，又怕百姓，是不是又怕？所以他们犹犹豫豫，上面来上面去，结果就不回答，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百姓是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大家都佩服约翰的，约翰实在是先知嘛，又怕百姓。这些于是就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们。耶稣也不告诉，但是耶稣说这话就证明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耶稣的洗礼当然更是从天上而来，是吧？也就更加暴露这些人就是不服耶稣的权柄，在不服耶稣的权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那就证明耶稣的权柄当然是从神而来，是耶稣是有权柄。耶稣出来传道就是特别提到他蛮有能力，他不像文士，耶稣讲道不像文士一样，耶稣讲道句句都有能力的，是吧？他有权柄，你尽管不佩服，耶稣还是有权柄。 是啊，传道救人，一病赶鬼，耶稣蛮有权利。那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耶稣隐藏自己。耶稣没有说我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耶稣不用讲这个话，他也不一定要让人家知道。哦，我们常常年轻人，我们好要一个解释。那我是谁谁谁谁？耶稣不这样，说明耶稣什么呀？耶稣隐藏自己。耶稣先说谁？说谁？说施洗约翰。耶稣没讲到我。耶稣不必这样，是不是？说我们的主啊，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啊，他甘居谦卑啊，他讲施洗约翰的事，当然更证明他的权柄，不必为自己辩驳，他的权柄当然是从神而来。那对待这边我们两边相对，我想最后只有这么一个主要的一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最后一个，一面是大卫谦卑爱心挽回民心，谦卑和爱啊来挽回民心，这是大卫的态度。对着那面就耶稣智慧权柄来应付仇敌啊，所以敌友要分开。大卫要做王，他们要什么？要得到权与尊荣。所以大卫一面宽容，一面他要挽回民心。如果有些人是非不明，一会儿跟着扫罗，一会儿跟着亚尼尔，所以大卫什么态度我们看？而且大卫是诚心的，真心的是忧国忧民。大卫不是虚虚假假，从后面的话里我们也看得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现在对一下啊，32节开始，32、33，我们把两节连起来。他们就将亚尼尔葬在希伯伦王啊，希伯伦王在亚尼尔的墓旁啊，放声而哭，众民也都哭了。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罪向欲完人死逆？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以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的手下，因为他死在耶雅的手下。”于是众民又为亚尼尔哀哭。这个王为亚尼尔哀哭，因为亚尼尔我们要知道是一个什么？是个元帅，他现在肯归顺了，那么这个是对以色列国来讲是多一个元帅。所以这个他的死却是愚昧，像愚顽人死一样，不明并不明什么呀？叫他回来他就回来了，也没有防备。这个耶雅结果就被耶雅给刺死了，像愚顽人一样，亚尼尔实在像愚顽人。所以为他举哀，两边相对，见面大卫忧国忧民，亚尼尔死了，大卫不是快乐，乃是伤心难过。所以他那面什么？那面就是祭司长文士的态度，是什么？嫉妒夺权，看是你的权柄，所以来问问你到底有哪里的权柄？你权柄哪里来的？说明祭司长文士他们就是夺权嘛，所以他们对耶稣一直就是嫉妒。大卫没有这些心，大卫真是宽宏。所以一面是什么？祭司长文士他们是仗势害人，仗势来害人。这边大卫有权柄，但是大卫什么呀？大卫他现在是用爱心来挽回，用爱心。一面也可以这么对，耶稣是有权柄，耶稣的权柄是救人，耶稣的权柄啊是救人。所以祭司长文士他们根本不配合耶稣的权柄，因为他本身就嫉妒嘛，恨他。而这边呢，给我们看到这个约雅也可以这么对，耶稣有权柄是为了救人，约雅呢，约雅害死了亚尼尔。他是仗势，他有权柄，他是领兵的啊，随时一招人，你们去给我把他追回来，就把人追回来。仗势害人啊，应该是对耶雅，耶雅仗势害人，耶稣权柄救人。第三，我们再看34、35两节，一首为34、35啊，我们刚才已经念了这节了，就是他为亚尼尔哀哭。耶稣未落的时候，众民就劝大卫吃饭，大卫不肯吃饭。大卫一直要坚持，要什么？他说：“我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之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大卫带头啊，全国举哀。那两边相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就是这边谦卑和爱来挽回民心，一面是智慧权柄应付仇敌，一面说大卫是为国忧伤。还体会神经来为国忧伤，因为这么一个大元帅死掉。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约翰洗礼来自天上，都是从天上而来的。大卫的忧伤也是从神而来的，如果没有神的心，我看大卫绝对不会做到。怎么能够做到呢？一般人做不到的。大卫是这样，一面咒诅约雅，约雅是 是什么呀？是存心就是真的要害死人。月牙和羊，羊眼的比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来，羊眼也有奸恶，但是他最终还是归顺大卫。月牙呢，身为大卫的元帅，大卫的这个将帅，大卫手底下，他却一点都不像大卫，而且与大卫离心离德。啊，现在呢，在这个大卫初建国的时候，他竟害死一个元帅，所以后来我们这个大卫临终的时候都提到这件事，他在太平的时候杀死了两个比他好的元帅，比他好。羊也再坏也比月牙好，月牙是嫉妒凶杀，不容别人。这两边相边，一个是约翰洗礼来自天上，一个是大卫的忧伤也是来自天上。啊，再看我们看最后啊，最后36、37、36、37这两节啊，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为什么众民喜悦？那就说大卫这么哭，大卫百姓也就知道这么。原来大卫这样的这个亚尼尔死了，百姓以为是大卫把他杀了的，是这样的，百姓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是吧？也是这个原因。那说明大卫是遵行神道，是一个遵道的人，有神人喜悦。大卫是神人喜悦，大卫这么宽宏也是遵守神的道。大卫对约雅的咒诅刑罚也说明是遵守神的道，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且遵道人人喜悦。最大妹妹就是祭司长文士，敌主啊，不信又惧怕，那结果这个结局当然不好。也两边相对，一面是什么？敌主灭亡。最大妹妹呢，就是这个约雅是行恶受报。所以我们看大卫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最后啊，38、39。刚才是36、37两节，是这边尊道神人喜悦，那么敌神和敌主啊，不信又怕，结果不就是灭亡吗？啊，我们再看最后38、39，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元帅啊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你看大卫多谦卑。这不是虚假呀，他刚刚受膏做王嘛，还软弱。这希路亚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恶人所行的恶来报应他，所以就是行恶受报。那边是什么？那边是敌挡主，敌主灭亡。那边始终的祭司长们是不能蒙恩的，最后是灭亡，以敌挡主一定灭亡。这两边相对，最后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这边大卫谦卑自己，那么耶稣隐藏自己。大卫多谦卑，我虽然做王了，我还是软弱。这多一个元帅，多一个力量，你竟然把他杀掉了，这就是国家的损失。那这个真是应该这么想啊，不是把人都杀光。以前那个残暴的统治者都是什么呀？一上了台就把别人都杀光，什么功臣的都没有，都看在人眼里，把人都杀光。大卫不是这样，大卫都争取。你虽然本来是扫罗的元帅，我都争取你做什么？做大卫的元帅。但是这样就不能容忍。是约雅跟谁对呀？这方面跟谁对呀？祭司长文士不容耶稣啊，是吧？祭司长文士就不容耶稣，最后不是把耶稣钉死的？就如同约雅一样，在大卫是什么？谦卑自己，那么耶稣隐藏自己。耶稣最后也没有说我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耶稣不必讲，耶稣隐藏自己，耶稣说明这个问题就行了。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什么权柄做这事，我不必讲，耶稣隐藏。这边是谦卑自己，那边是隐藏自己。所以今天两章圣经也很丰富啊，主要的我们要抓住我们怎么样合乎主用。我们不能做约雅，不能做那棵无花果树不结果子，不能做那个污秽的贼窝的圣殿，是不是？我们要做谦顺的小驴驹，要做一个圣洁的圣殿，我们要做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我们要真正像大卫，也效法主。我们要真正的这样的谦卑、圣洁、相爱、合一啊！大卫是我们看着始终他都是顾全大局，他用爱心、用信心来挽回全国，那百姓也就都喜悦了，就得到民心。大卫有真正的诚心的神的爱在那里面，他遵守主的道，所以神人喜悦，神和人都喜悦。所以我们啊，求主恩待我们。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奸恶，一面是合用。 两边的中心可能刚才我忘讲了，一面是奸恶，一面是合用。就是说你奸恶不除掉，你根本不能合用。一面是凶杀，一面是谦顺。一天的凶杀就恨人了，不饶恕人了，凶杀人家都不好，凶杀。一面是谦顺，我们要做谦卑顺服的小邻居，谦顺。这恰恰相反，这主恶了，主的心愿意找到小邻居，让我们都做谦邻居的，我们自己一生也要谦卑顺服，永远让主提上，让这位荣耀的王来主宰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顺服圣灵就是主做王啊，顺服圣灵，体贴圣灵，顺服圣灵，让主做王，让我们的殿真正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大小轮中心，谦顺合用，除恶成圣，感谢荣神。谦顺合用，除恶成圣，感谢荣神。